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操练敬虔圣洁，学习传道侍奉，求主装备悦纳使用，奋力传扬，同心建造中国教会。
良友圣经学院
侍奉装备。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侍奉装备。侍奉装备这一门课的目标是训练我们的弟兄姊妹成为基督的门徒，委身自己，装备自己去侍奉主。透过24课，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整理自己的心态，同时呢，也掌握一些学习的方法，帮助自己呢，进入正式的学习当中。我们这一门课呢，一共是有24讲，这24讲呢，分成为5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讲到敬虔的操练，由周牧师来去主讲的。第二个部分是圣洁的生命，这5讲是由童真牧师来主讲的。第三个部分是传道的装备，由文慧老师来去主讲。第四个部分是侍奉的生活，由林成牧师来去主讲。第5个部分是学习的技巧，由阮义新老师、一念老师和我李兰来去主讲。现在呢，我们就开始1讲。第一讲是由周广亮牧师给我们主讲，敬虔的操练之基督是主，蒙召与跟随。他将透过路加福音的5章1到11节以及以赛亚书的6章1到8节给我们分享培灵信息。
提摩太前书3章16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愿我们每位属神的人在世能敬虔度日，好荣耀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是我们的第一堂课，来思想基督是主。圣经经文呢，我们参考路加福音5章1节到11节，还有以赛亚书6章1节到8节。透过路加福音5章前面这11节，我们来思想几方面。第一呢，是了解并且面对自己。第二方面呢，是直接的面对耶稣基督，直面基督。第三，我们再来看一看认识自己。第四呢，从圣经彼得他的经历呢，来回应主的呼召。这是我们要看的4个方面。首先呢，我们发现一个事实，在我们国家呢，研究的能够找到的并不多，我们借用香港的教会的例子吧。 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企业发展研究所在2012年2月到4月的时候呢，透过派发邮递电子邮件发出1050份的问卷，进行了一个调查研究，叫香港基督教教牧同工身心灵健康和工作状况问卷调查。结果呢，在这1000多份的问卷里面呢，收回来了261份可以使用的问卷，回应率呢达到了 24.9%。 那么从这些问卷的回应可以看到几方面，当然这是香港的教牧同工他们的状况。在心灵健康，也就是身体心灵健康研究部分呢，发现有 33.1% 的教牧人员没有定期的运动习惯，而失眠情况呢，有大约 5%， 比香港平均的水平低一些，比不信主的一般人的情况是低，但是有超过 30% 的表示呢，起床的时候呢，不会感到精力充沛。这是身心灵健康方面的回应。好了，第二方面呢，在社交的情况还有情绪的情况发现呢，普遍都是良好的。可是啊，属灵的情况又怎样呢？这个我们要关注了。在这刚才说的261份的这个回应的问卷里面呢，属灵方面有 29.2% 的教牧人员表示过去两年没有参加过个人的退休活动，也有 31.4% 的教牧人员表示每天平均祷告的时间呢少过15分钟。那也就表示呢，教牧人员呢祷告少于1刻钟啊，在一天的里面呢非常忙碌的意思。另外有 28.1% 呢表示每天读圣经或者是默想神话语的时间呢也少于15分钟。那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了，表示 21.8% 刚才所讲的少于15分钟去读圣经还有默想神话语的时间。所以呢，从刚才的这个2012年针对香港教牧人员这一间基督教大学所做的研究呢，给我们今天无论在哪里的中国的传道人弟兄姊妹呢，可以做借鉴的几方面。第一，教牧同工在5年间转换教会工厂的呢，香港的情况是接近了60%，也表示在一间教会的侍奉呢，长久超过5年的呢不多，要40%的情况。换句话讲，侍奉的挑战是很大的。第二，从这个研究里面呢，发现有1/3的教牧人员呢没有健康管理的运动习惯，这个对你今天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工同学弟兄姊妹也是另外一个参考反省。第三，香港的教牧人员所调查的每天祷告和读经竟然少于15分钟的，达到接近1/3。当然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有大约1/3或者不到1/3的人呢是少于15分钟。这个情况在我们当中又是如何呢？因此呢，这一连呢5堂时间，我们透过基督是主这个课题之下呢，我们一块儿来学习来分享。刚才一开始我所说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5章1到11节，是耶稣他呼召头一批门徒的记录。这一段经文呢，你也可以在马太福音4章17节到22节，还有马可福音1章16节到20节都能够看到类似的记载。 但是呢，路加福音第五章的记录有一个明显的不同。是什么不同呢？那就是路加把焦点放在彼得一个人身上，他有更细致和深入的描写。如果将这十一节经文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段的话呢，可以看成三段。第一段呢，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可以说彼得蒙召事件的引言。从这三节里面呢，你能看到地点、人物、还有船只以及门徒的有关动作，给以下的经文做了一个交代。第二段呢，是四节到第十节上半段，整个的事件产生一个惊喜，事件惊喜，里面有耶稣基督的吩咐，也有证实耶稣基督的吩咐呢是全知的，因为六节到七节告诉我们打满了两只船，鱼打满了两只船，然后呢是西门，也就是彼得的内心变化。最后第三段呢，就是整个事件的结果，五章的十节下半句和十一节。这是将这一段经文分作三段来看的。好了，现在我们直接进入彼得他认识自己的情况。我们将引言读一下，然后我们来思考。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这头三节呢，我们看到一个情况，那就是地点是在哥尼撒勒湖边，人物呢有群众和西门，所以呢路加的记载呢焦点是在西门彼得。船只呢有两只船，但是指出一只是属于西门的，属于彼得的。然后呢很重要的一句话，渔夫们去洗网了。第二节最后一句话什么意思？就是呢他们打完鱼回来了，打完鱼回来了，所以去洗网。这个就跟下一段耶稣基督的吩咐有密切的关系了。好了，第二段四节到第十节上半段，事件的惊喜。首先耶稣基督就吩咐了，第四节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耶稣基督这个吩咐呢，后面四个字下网打鱼，跟五章二节的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是一个矛盾的，要互相对照的这样的一个经文。前面说了，第二节告诉我们是这两只船的人呢，渔夫打完鱼回来洗网去了，但现在呢耶稣基督却叫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耶稣基督的吩咐。那么彼得或者是这里所说的西门，他的反应是什么呢？第五节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这句话跟第二节的洗网去了又联系上去了。现在彼得解释了，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可是呢五节的后半句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那么经文进展得很快，第六节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而且呢作者路加还附加了一句，甚至船要沉下去。这个甚至船要沉下去呢，是讲明打满两艘船的特殊情况，也就是令人觉得非常惊喜。但是经文记述的背后的意思是很明显的，很自然的，那就是耶稣基督 他胜过渔夫的知识，而且证实了耶稣基督要胜过渔夫西门他的知识，真的是大满了两条鱼。就来到这里第七节以后呢，西门彼得产生了一个内在的变化，这内在变化呢记载在五章的八节，请你跟我一块儿看路加福音五章八节，说西门彼得看见。我们再留意对于名字的称呼呢加强了，对不对？前面第三节说是西门的船，第五节西门对耶稣说夫子，但是现在有了这个奇迹般的丰富的渔户，两条船这么多船要沉下去的时候，作者立刻加强这个人的名字西门彼得。西门彼得看见，结果呢圣经又说就俯伏在耶稣席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好了，这是彼得的反应。然而呢第九节还要证实彼得现在不是做梦，也不是幻觉，也不是有什么精神上的疾病。第九节说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所以你看记录的非常好，连第十节他的伙伴的名字也开始出现了，雅各约翰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非常奇特的惊喜。所以我说第二段呢在分段上可以说是四节到十节的上半段是事件的惊喜。那么西门彼得的内在变化说明了什么呢？现在就来到我们今天要思想基督是主彼得个人的经验，怎么样认识耶稣基督是主宰是主了。好，认识自己，我们来看彼得他看见这个惊讶的情况，连他的伙伴第九节也补充解释讲明雅各约翰也是如此的时候，我们发现惊讶这两个字用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记载呢很多，在路加福音里面出现了十一次，其中有九次呢是人们对主耶稣的反应。有哪几次呢？请你记一记，路加福音二章三十三节、四章二十二节、三十六节、五章的九节、八章的二十五节、九章的四十三节、十一章的十四节、二十章的二十六节、二十四章的十二节。这些经文我就不一一的为你读出来了，但是提醒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九次作者告诉我们人们对主耶稣基督和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感到惊讶，感到惊讶。那么这个惊讶呢在彼得的回应当中呢也有一个透露跟表明，那就是他说主啊离开我。在称呼的上面呢你发现有一个对比，一比较呢就能看出其中的不同。在第五节他也称呼，但是他在第五节呢使用的是老师，也就是我们圣经所说的西门说夫子老师。但是现在呢经历这个惊讶的奇迹以后呢，他说主啊，夫子变为主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课题就是基督是主，那个关键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五章的八节。当我们认识他是主的时候，其实是证明内心的一个变化，对信仰的一个提升。那么在动作上怎么样呢？彼得俯伏下来了。原来的意思呢是 彼得跪在耶稣的脚前。那这个表达呢，路加福音另外还有，那当然不是说彼得跪了几次，而是说跪在耶稣脚前，匍匐在耶稣基督脚前，原来的圣经呢另外使用了五次。你把经文记下来，我就不花时间读出来了。路加福音22:41，路加在《使徒行传》也用这个表达，《使徒行传》的7:60，9:40，这也是《使徒行传》，20:36，还有21:5。这个是对主耶稣基督是主的一个身体上的一个认同，一个表达，那就是他是主，所以我们跪拜主耶稣基督。那么彼得除了称呼跟动作之外呢，他所讲话的内容是对自己的一个认识，这个认识是由认识主耶稣基督而反照出来的。我是个罪人，我是罪人。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主耶稣以后，这样的一个反应，我是罪人，是必然的。主啊，离开我。在查考这个历史记述经文的时候，在上文4有人把耶稣基督撵出城了，4:29。但是撵出耶稣基督跟说主啊离开我，似乎是同样的一个行动，但是内心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那些人是因为不信耶稣基督，所以呢要撵耶稣基督出城，而彼得呢是因为看到自己的误会。真正认识主是要彼得的反应，我是个罪人，看到自己的不配，自己的卑微，自己的误会。但是前面4:29所记载的要撵耶稣出城的那些人呢，是高傲的，骄傲的，怒气满胸的，拒绝耶稣基督。这样两种对照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是怎样的人呢？看到自己不配的旧约的例子呢，在士师记里面也有。当基甸遇到耶和华的使者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不配，士师记6:22。旧约的大力士另外一个士师参孙也是这样，他的爸爸呢，耶和华的使者向他讲话以后，他说完了，糟了，我的命不能保存了。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传统，他们知道遇到神的时候，因为我们人是罪人，是无法活下去的。无论基甸，无论是参孙，或者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说要参考的另外一处经文，以赛亚书6，先知以赛亚看到耶和华的异象的时候说祸在我灭亡了，都是同样的一个反应。听众朋友，经验的累积和认识的加深，使我们看见一个人蒙召之后对主的认识就加深了。什么意思？彼得这里是不是头一次遇见主呢？我们推测不是的，因为在4结束的那一段呢，从38-44，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进了西门的家，也就是在彼得家里面为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而有过神迹的医治。那所以4:38-39，彼得对耶稣基督是有认识的，但是那一次呢并没有直接记载他看到自己的岳母热病得到医治以后就说主啊我敬拜你，我是个罪人。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我们跟耶稣基督的能力相遇，跟耶稣基督奇妙的恩典有了经历，并不等于我们真正看到自己是谁，认定耶稣基督是谁。 所以我说，经验的累积和认识加深以后呢，我们对主的认识会加深。认识主是一步一步加深的，主耶稣也给认识他的人机会不止一次，但是我们不要轻易的把神的恩典当作随便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现在你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他在你身上所行的，你有怎样的回应呢？接下来第五章的第十节下半句，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在这里我们看到几方面，第一方面呢，主耶稣的不要怕这三个字表明他对彼得刚才说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这样的一个敬拜呢有了回应。是怎样的回应呢？接纳了彼得，他承认他是罪人，主耶稣说不要怕，也就是赦免了他发现他自己的误会。当我们发现自己的罪过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主都愿意赦免饶恕我们，他接纳我们。但愿他的不要怕三个字也成就在你我的身上。然后耶稣基督应许他说，你要做得人的渔夫了，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从今以后也是路加记载的很重要的一个字，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不查考几次的从今以后人生的一个转变，新的开始的，至少在彼得的这一刻开始，它是一个新的使命，新的呼召，要做得人渔夫了。耶稣基督这样的应许啊，呼召有没有实现呢？当然奇妙的应验了，实现了，那就是路加在他的下册《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第二章，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彼得依次讲到3000人悔改。在耶稣基督的呼召之下，彼得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主，专一的仰望主。但愿弟兄姊妹听众朋友透过路加福音第五章1-11节，让我们对基督是主有重新的认识，有更新的回应。
谢谢周牧师的教导，下回第二讲还是敬虔的操练，基督是主不能丢弃的教训，下回见。
你当街里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功。